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土耳其国营媒体说，当局正在关闭626所私营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这是自上周未遂政变之后当局采取的最新镇压行动。这些学校与流亡神职人员居伦有关联，居伦在土耳其各地建立学校网络，推行他的教义。星期三早些时候，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禁止前往海外进行学术活动，并敦促在海外的学者迅速回国。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教育部已经在全国范围开除了15200名教师，内政部开除了近9000名员工，此前土耳其财政部开除了1500名职员，宗教事务理事会、家庭和社会政策部以及总理办公室也开除了数百名职员。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要求1577名大学院长和系主任辞职。此外，安卡拉还拘留了大约9000人，理由是涉嫌参与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未遂政变。在上周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星期三上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在安全会议结束后会见他的内阁部长，之后预计将会发表重要声明。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彭斯计划星期三说明美国为什么应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他为下一届美国的领导人。彭斯作为坚定的保守派，被川普选择为竞选伙伴。彭斯曾经数次当选为中西部印第安纳州国会众议员，后来又出任该州州长。在本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把川普比作广受爱戴的共和党偶像，1980年代出任两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党代会提名川普和彭斯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后的一天，57岁的彭斯在四年一度为期四天的党代会上将发表重要讲话。他们将要在11月份举行的全国选举中面对前国务卿民主党籍的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即将揭晓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彭斯计划对观看全国电视转播的美国民众说，在多年的糟糕政策和不善领导削弱了我们在世界的地位之后，在川普政府的治理下，美国将再次成为进步和机遇的灯塔。地产大亨川普是自1950年代以来首位在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的情况下成为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的人。他冲出16名其他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重围，跃上美国政治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前任或现任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竞争中，川普经常嘲笑他们，给他们起绰号来贬低其他竞争对手。在彭斯讲话前，三名川普的前竞争对手将在党代会上露面。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尔克、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将在会场上露面，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也将在视频上露面。星期三，一名知名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中遇难。44岁的帕什尔·舍列梅特是乌克兰顶级在线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理报新闻网的记者。该网站说，舍列梅特遇难时正在车里准备去上班。现场拍摄的图片显示，汽车呢被烧焦，四个车门都被炸开。乌克兰警察总长德坎诺伊则说，当局正在把这个案子作为谋杀案调查，使用的炸药 TNT 当量是400到600克。舍列梅特是亲西方记者，出生在白俄罗斯，但他是俄罗斯公民。他的死亡震动了乌克兰及其新闻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来自3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们审核并同意下一步如何打击盘踞在最后一个据点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华盛顿郊区安德鲁联合基地参加抗击伊斯兰国的会议后表示，这个多国联盟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夺取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最大据点摩苏尔，以及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自称为首都的城市拉卡。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上星期五公布了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多国主要媒体相继就相关数据发表分析报道称，中国二季度 GDP 略高于预期，经济保持平稳。由于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新公布的经济数字再次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署名文章《中国二季度 GDP 数据背后的多重信息》，文章说，中国大肆宣扬的 GDP 数据是最不值得信任的经济指标之一。文章说，连中国总理李克强都曾说过 GDP 是人造数据，因此许多经济专家认为中国真实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公布的数字。也有海外媒体发表评论说，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中，中国的经济数据中规中矩，缓解了中国民众对李克强政府的信任危机。那么，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否如一些分析所说，危机四伏，举步维艰，还是如中国媒体所说，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安定、安然无恙？我们邀请专家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仲大军先生通过电话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上海辉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专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请仲大军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6.7%的这个数字，是不是使中国政府吃了一剂定心丸，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没有过去想象的或者人们预期的那么大了？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啊，我现在不太关心啊，它是6.7%啊，还是6.5%，甚至6.8%的，这的确像有人所说的，就这个数字啊，中国的数字啊，就都不太准确啊，我们只能就是模糊的判断。我呢，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呢，我更多的是靠感受，我有时候是靠感受来感觉中国经济现在运行怎么样。你比如说我们这人整天啊在到全国各地跑，我今天冒着大雨刚从长沙返回来，在长沙吧这3天。感觉长沙这个城市啊，也是充满了经济活力，啊，你看那个街上跑的、饭馆吃饭的、交通、火车各方面，一切经济运行吧都很正常。接触的企业家各方面人士啊来看吧，大家心态啊，还都是挺乐观的，还挺振奋的哈，都各忙各的事儿。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观察经济啊，就是要看，就是有时候具体到微观去看啊，大家过的是日子怎么样，是吧？这个各种企业经营情况各方面怎么样？我有时候很多我是从这种微观方面来判断哈，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总体的情况。所以说我在这也是经常跑，我感觉中国经济现在尽管从数字来看啊，这个增速降到了6%多了哈。但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的运行，就老百姓啊，整个吃喝拉撒呀，包括企业运转啊，都很正常啊。坦率说，那这个中国经济增速数字看来是低了，但是这个因为中国经济呢，它要寻求一种质量，咱不能光像过去那样啊，连年的光盖大楼，盖了那么多闲置到那儿是吧？那个有数字没有质量也不行。所以说我的感觉啊。总体感觉中国经济现在还是的确是运行比较正常，就是说一种比较稳健的一种发展吧。
是，
尽管这就是从高速发展阶段哈降下来了，啊，轰轰火火不如当年了，但是吧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一切还是就是按照这种真实的基本的需求啊去发展，不搞那么些人工的追求 GDP 啊，不啊。
嗯，好的，
基本是这样啊。
谢谢仲大军先生。刚才仲大军先生呢说，他从微观的，就是他自己亲身的一些感受来看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情况。 接下来我想请上海互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或许您能够从宏观的方面进行一下分析，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报道说中国现在对外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那么现在目前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扩大贷款以及增加基建来扩大生产规模来造成的，您的看法和分析是什么？
其实从这两年来看，整个调整过程呢是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经过这几年中国的经济的调整呢，其实已经从数据上呢已经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说第二季度的数据反映出，其实增长的最大的比例应该是在服务业。那么本来这个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讲，整个转型应该是比较健康的。那现在的增长的经济增长的这个配比大概是服务业增长的是最快，那么第二位是工业制造业的增长，那么还是因为农业增长是一个比较一个长期的，所以它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现在我想请在北京的钟大钧先生您来谈一谈刚才微观经济您的这种观察，咱们先撇开不说，从经济总体来说，刚才苏先生分析说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服务业，工业的制造当然有一些情况还不错，但是我看到的数字却是制造业确实目前不太景气，中国政府主要是靠房地产还有这种基建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的需求和增长，你同意吗？
这个的确有所转型，就是服务业这个经济活动增大一些了哈、这个有这个经济的要素资源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啊，在转移性的一些配置啊，有这种一些现象。就是这个制造业方面来说，或者外贸进出口啊，的确是有些减速啊，那个。就是靠过以前呢、靠这个外贸进出口拉动的这架马车、看来是明显的有所减弱，这个问题就反映了，所以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降速有很大问题是与外部原因造成的。你这个国外进出口的这个贸易，你这个速度哈、降低这么多，它的确在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哈、这个制造业等等方面。所以说，那么现在就靠内部吧，就进行调整。那么内部有一些原来传统的产业行业呢，就过剩了后吧，那就像新的领域吧，新的什么些互联网啊，新的这个科研啊、技术研发呀，我感觉这也是一种好现象，就没有必要光调到传统的那房地产啊、钢铁、煤炭的这个哈，那是那种重化工啊。中国经济变得轻型化了，因为那大量的现在信息技术一出现以后。这个电量也用不着耗电那么多了，是吧？这个能量能源也不用耗那么多了，所以说这整个中国经济啊轻型化，加上那个微型化，那现在各种那个什么微信的新的通信技术都是节能啊，就都是叫这个少耗能的这个产业，所以说中国经济变轻也会出现非常多的新现象。所以说你现在不要看好中国电力增长这么降低了，中国今年发电量好像在出现降低，这个怎么样，我感觉什么煤炭量降低，这都是好现象，坦率说钢铁是在下降都好现象啊，因为没有必要的这个生产这东西了，是吧？你要是生产那么东西，你还造成污染，造成环境啊破坏等等等等，空气污染，是吧？这个所以说中国这一波调整啊，就是靠技术，靠新的哈这种来带动，啊，靠那这个那就是说，以低能耗、低成本来换取那个哈这种高效率，啊，高的生活质量。就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就是出现一个新的目标追求，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是说你轰轰烈烈的搞了那么多 GDP， 结果搞得北京一天到晚的什么雾霾。是吧？搞得到处什么水灾，武汉一下雨水灾，盖那么多房子占人地争空间，结果呢就一下了大水呢，就全都是一天到晚水灾。所以你发展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你盲目的建设那么多房子，是吧？人水争地，那你干什么呢？所以说，其实中国现在这个就工业发展与这个自然的 这个矛盾是非常尖锐啊。就下一步你的调整是必须要上升到这个高度，上升到一种环境和自然的和谐，哎，这个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你看北京现在连续下两天大暴雨了，是吧？北京现在还岿然不动，我被耽误了24小时才从长沙回来，昨天晚上的航班取消，被迫在长沙住了一夜。
是，
但是北京现在还不错，还没有淹，还没有涝，还不错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他们对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中国的经济问题呢，当然说也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但是从自身来说，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说改革，习近平说搞顶层设计，当然说顶层设计比那个摸着石头过河有点科学性，但是这改革主体是人民，缺乏人民的参与和支持，你顶层设计不接地气，所以说一些改革措施啊，与人民的需求相脱节，像什么城镇化啊、农民进城啊，你去问了问农民，他愿意不愿意进城啊？怎么进城啊？他说总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呢，缺乏接地气，缺乏人民参与改革。这改革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这种改革是脱离人民需求的。所以说，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啊，也许出自一些什么政治精英啊、正能量学者的良好的愿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就意味着改革的方式应该是上下达成改革的共识，不能光靠少数学者搞什么顶层设计，要和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愿望结合起来。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陈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陈先生，你好。
我是四川的，我讲一下我们这里一个情况吧。我们这个四川南庄的一座要100多万城市的一个人口，在这个餐饮店吧，在这个餐饮以前很红火的一条街上，以前的话3年前习近平上台以前，那生意很好的，几乎每天晚上这些餐饮店生意基本上都是爆满的。现在每一天晚上最多5种人到10种人之间，而且生意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我们这里的房地产很多都停工，不是一个楼盘停工，至少在我们这里有10个楼盘已经停工。第三个就是我们这里的治安，城市里面好一点，乡镇里面很多到外面嘛打工的也打不了工，他就回来找不到事做，找不到事做他又不愿意种地嘛，在外面打工打惯了的，然后那些年轻人就几个一起吧，就去做坏事。现在乡镇上很多小偷的，很多偷东西的，半夜三更偷东西的很多了。就这三个，我只讲三个。
好的。
我觉得这现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经济基础，按照共产党说的那个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上层建筑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我们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习近平上台这几年的经济政策各方面的政策。已经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了。我估计这一场这已经是一个经济危机了。我估计以后这是一个开始，以后可能以后几年以后可能越来越严重。好，我说完了。
谢谢四川陈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天津的张先生，然后我们请专家进一下评论。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我说一下啊，这个现在这个经济发展呢、啊。这个其他的这个现在关键的问题，它伴随了三个问题的一块，第一个是腐败，第二一个就是说它这种现在这种经济发展它的可持续性，第三一个呢就是让人就更无法理解，就是一种浪费的一种经济，它不管你有用没用。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不好说啊，我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溜达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幼儿园，盖那个幼儿园的时候，他用的本来这个幼儿园一共就3层楼高，他那个钢板呀、啊，都得用这个大拇指那么厚的这个大钢板，而且这个吊装都是那个，我一看这种规模呀，就看出来这里边啊，肯定它得伴随着腐败。所以说现在这个咱反了半天腐败也好啊，当然这个是这个6.7也好，是6.8也好，我想这里边肯定也有一定这个腐败经济。伴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
这两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如果现在这个他现在这我见过第一次，我知道这第一次这个中国经济不行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见这个 修马路啊，是铺马路啊，是这也修我那儿修，都是这个国家拿钱。所以说他这个现在就是说在为了治病而治病，实际上现在腐败现在也不管了，也管不了了，我估计啊，现在他也管不了了。现在说这个伴随着这三个问题啊，这个发展这个严重性的后果，我不知道这个上头也好，是这个怎么的，是关键现在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乱象，可以说。
好的，好，谢谢天津张先生。我现在请上海的苏吉杰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观众谈到的，既有宏观上的问题，又有一些人们生活当中所感触到的一些确切的经济的问题，您怎么看？
因为在一个国家在调整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个过程。那么刚才可能是信号问题啊。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到一个制造业的问题。其实制造业呢，其实我们国家从现在来看，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他们在对企业的转型升级上面投入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对这个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重视这些，因为我们本身就提供制造业的这些服务。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两年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要求在整个在怎么样去消除浪费上面，比如说怎么样贯彻精益的思想和减少偏差的这种方面，都是还有就是说在研发的投入上都是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改良。那么这个未来对中国的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来说，一定会带来非常大的改变。那么这个只是一个过程的问题，因为这是从源头来说，怎么样去消灭浪费、减少浪费。那么在产品来说，更加贴切市场的需求，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么总的，我从这个从企业家的角度，或者是从那些国企的这些观点来看，整个是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个方向，是正确的啊。
好的，钟大军先生，刚才四川的陈先生也谈了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就是他所生活的城市或者城镇存在着餐饮业现在不景气，房地产停工，还有就业不足，外地的农民工返回当地造成社会治安欠佳等等，您怎么看待基层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
现在有些下边地区啊，就是县市镇呐、有些地区经济啊，这个要比这大城市啊，当然有可能要差一些。你特别是反腐败影响到餐饮业啊，使一些餐饮业萧条。啊，这事情是好事，也是好事，是吧？这不让官员腐败了，不吃喝了，是吧？不吃喝浪费了，这尽管是餐饮业倒闭吧，这也是这个一种好事吧，应该。但是呢，就是说你政府财政，吃喝的这笔钱你减少了，减少出来你怎么用到那个正当的地方去，是吧？我认为这是就是个政府财政资金的啊使用问题。那么遏制住官员的是腐败了哈，这吃喝的等等的哈，奢侈之风之后呢，把这钱节约下来，仍然要用于社会服务，是吧？你可以加大你的社会保障力度，是不是？改善一些社会这个各方面的环境条件啊，就把这些钱重新投资到这社会上吧，照样能拉动经济，是吧？你可不可以增搞一些，不说再继续搞基础设施了啊，投资了。你可以增加了社会保障，你比如说你的养老金啊、失业金啊，你提高一点，这个也这种社会福利嘛，是不是？你让一些贫困的、失业的，就很困难的人口，你过的日子好一点嘛，是吧？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失业金等等，这社会保障福利是太低，水平太低，导致这一类人说是穷困了，然后就去投啊、去抢啊，就有时候就这问题，是吧？因为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把政府里边那种反腐败的，可以说反腐败能反出一大批资金来，把这个资金用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来，我认为这是应该一个很重要一个调整，是吧？你这样的话，你不至于导致一些人再去什么这个铤而走险，再去干一些什么什么事情， 是不是啊？
是，您这个建议很好
啊啊！
是的，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个我们的网友 Tony Chan 通过 YouTube Live Chat YouTube 现场直播来提出的问题。他说，最近中国国务院推出八横八纵的铁路高铁建设计划，这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对于经济急速下滑已经慌不择路？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否比想象的更严重？这次新推出的高铁建设计划和胡温的4万亿不是一样吗？共产党对于经济是不是又回到了铁公鸡的老路？我想请在上海的经济专家苏基杰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基本建设规模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到底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
我是这样看啊，因为对中国来说，中国其实它的面积是相当的大，那么人口也是相当的多，那么我们也是会有这种体会，有时候我们出差的时候会这些交通方面不是很容易可以实现。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高铁的发展来说，对于中国这个市场，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量的人口的流动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带来一个健康的一个趋势啊，也会给经济带来好的效益。那么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不能看一个地方我们不能拿因为它的基本的人口的数量放在那里，每年的就是说流动的人口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而且这个流动人口的数量非常大。大家特别是看，你们可以关注到中国的几个节假日的比如说春运的情况，或者是中秋节啊、端午节一些节假日。那么随着中国经济慢慢就是说转型以后，那么给民众的福利或者是经济活动呢更加活跃，民众的福利更加提高，那么我们也在说一个，我们也在中国也在一直推行一个带薪的假期问题。那么随着这些民众的自由的时间更加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加多，大家出行的机会就多，出行的机会多一定会对交通会有更大的要求。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对于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活跃肯定是带来好处的。谢谢。
好，接下来
这个问题啊，我插一句啊，这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老的经济学者呢，我认为就是在交通问题啊。你比如说当年京沪高铁上马的时候，很多人担心，有那么多客运量吗？是吧？那么或者说京广这个快高铁上马的时候，也都出现担心，怕这个没有人坐呀，这高铁亏损啊。前些年舆论非常严重啊，说中国的高铁啊、铁路啊负债多少，多少年收不过成本。但是我告诉你个最新一个消息，京沪高铁去年一年盈利是76亿，啊，就是是一个非常，简直是就是利润率非常高的高铁。现在各条高铁都是满员的，是吧？所以中国的高铁，你看吧，过去你想你就修吧，修一条满一条，修一条满一条。就和中国城市那个地铁一样，全是人满为患。所以说中国的什么四纵四横啊，这种你完全不必担心。我认为坦率说哈，就是因为中国这个人口太多啊，你这个你上条线马上就满了，上条线就满了。所以这位这个一个听众啊，这他的有时候他出于一些政治的一些态度哈，就考虑经济行为。实际上有些经济行为他是要依照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去做的。就是这方面的担心，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高铁问题啊，上几条还是可以的啊。
好的，好，接下来我想请吉林的阿振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阿振你好。
现在啊，就是中国的经济啊，确实是也看出来是下滑了，从我身边呢就能够看得出来。现在就是说老百姓呢不消费啊，有他那个挣来的点钱呢都存起来了，基本都存在银行里了。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挣的钱为什么都存银行里头，为什么不消费啊？这个还有一部分年轻一点，是我这部分得要交那个社保和医疗保险。 还有一部分啥呢，就是说虽然是退休了哈，退休以后呢他这个钱呢他要攒点钱要过河，一旦有病了的话就是那个他还用这钱到医院去看病去。刚才啊郑大姐一说呀，就是因为反腐省下来这钱啊能不能就是在惠民上，政府我看他没有在惠民上，我看他到在个这个包子啊在国外啊大把大把的撒钱倒是挺大方的啊，这个可这家这个走到这个非洲啊，这走到哪国撒到哪国哈、啊、对老百姓啊那可是相当的吝啬了。另外啊，中国的 GDP 是不是造假？确实这个造假，我参加过经济普查，当时吧把这个所有的个体户这停黄的都塞出去，后期呢之后要我们把这个停黄的都报上去，报上去说啥呢，因为这咱们这个个体工商户不够，完了这样情况下还不行，要啥呢，要我们单位的每个人都办工商营业执照冲进里头，那么这办工商营业执照需要花钱呢，那这个钱咋整，单位给拿，一人给拿50块钱办工商营业执照，办完之后两个月之后完了再那啥你再去注销去。所以说中国是一个造假的大国，不仅在产品的造国那个造假，政治上经济上全部造假。好，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阿振先生。苏先生，刚才这个阿振先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希望中国经济在转型的过程中要提高内需，也就是中国国民他的消费的这种水平，以此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平稳的发展，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经济增长都依赖于基建或者出口。你怎么看现在目前这个内需提高？
其实是分两方面看，一个就是说我们市场的比如说这些产品是跟消费者的期望是不是一致，这样会驱动消费者的消费的欲望。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也是，就说其实这两年我们国内以前一直说三驾马车嘛，其实三驾马车这两年来看消费上的数字是提升的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这那么这个提升的快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些针对消费者的这些产品呢，也在慢慢就是说更加符合客户的期望，这是所以这个是其实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急不得。那么就像以前说我们一直海外购物是非常的疯狂，那么其实有些产品现在慢慢国内也在同类的产品也在补充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制造业也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他们也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比如说原来这些制造业以出口为主的，现在他们都在转向国内市场，那么在国内市场上怎么样去拿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来增加他们这也是一种制造业的转型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总的来趋势来看消费还是在改善啊。
好，朱大军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来请问你，很多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国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经济能够达到6.7%的增长的速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出现了一些复苏，而且在一些一线的城市情况还不错，但是有一些人担心这种复苏不能持续下去。再有一个就是中国经电子的商务在上半年当中增长也是很快，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继续增长的这种潜力不是很大。你就目前中国房地产发展前景还有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电子与商务啊节省了大量的空间，所以说有时候有些是写字楼啊，有些办公室都不需要了啊，那个有一些现在交通啊物流啊也都给节省了，导致就是中国未来的这个形态的变化呢，就是是否需要那么些写字楼和商品楼的问题，他有时候没有需要的话他也可能就盖得少了。所以说这个新经济啊，就说4.0工业4.0这个第四代工业革命会给人类啊这个整个工业这个经济活动带来巨大的面貌上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呢有时候也不能用完全一说传统的思路去思考 未来的哈、啊、中国经济变化。关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是否拉动了上半年的经济，这说明呢中国的房地产呢的确还是有一定需刚性需求。它如果是完全这个市场没有那个市场力量的拉动的话，它也起不来，它的房价也涨不起来。今年房地产房价普遍上涨，就说明啊，中国的确是有这个需求。你比如说我这前天我到了长沙湘江边盖起一片那个万达广场新盖的大楼，盖起来以后马上就有人入住，并且呢万达的它这个投资呢迅速就可以回收，啊，回收效益非常好。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就中国经济的活力还是非常充足的。
嗯，
啊，你这边盖，那边就有人就买了，就用上了。当然的确是市场出现疲弱了哈，它也会自动的调整。前两年都是在调整，2004、2015，啊，这两年都在调整。调整一段，到了今年2016，哎，马上出来个反弹。这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的作用啊，这导致的这种现象，这也不是说人为的去拉动的啊。这中国经济啊，到现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还是市场经济。
嗯，
对这一点来说吧，我们坦率地说，我们也不必去人为的啊过多的去担心啊，或者是干扰干预，就让市场自然的运行而已，是吧？
好的。
这政府行为吧，他们也是做一些保驾护航的，都我们这经济学者来看吧，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市场它自然运行的状态啊。
好的，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安然无忧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英国脱欧对中国利弊几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状况。英国在6月底举行公投，正式决定脱离欧盟。消息传出后呢，中国的分析人士和民众纷纷对英国脱欧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和揣测。有分析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十分有限。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7国集团成员，也是首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发达国家。英国脱欧会进一步推动中英合作的步伐加快，双方在基础设施、电力、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会进一步拓宽。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目前全球市场非常脆弱，英国脱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单边波动，这对疲软的欧盟乃至全球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英国脱欧给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压力，由于伦敦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的地位会受到动摇，因此不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那么种种分析是否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英国脱欧对中国来说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继续和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仲大军先生，还有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讨论这些话题。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首先请问在上海的苏先生，那么英国脱欧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除了最初对人民币的这种币值它的兑换率造成了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冲击以外，最近还一直比较平缓，你认为欧洲脱离欧盟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有限呢，还是今后会仍然会体现出来？
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有限的，可能刚才说到利弊，我们后面去判断利弊，因为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因为本身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货币问题，本身英镑和欧元是独立的啊，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英国脱欧和 欧元体制是两个概念，所以它的欧元的体系是没有改变。那么英国脱欧来说，其实从它的我大概的数字，比如说英国大概在欧盟里边，它的 GDP 的贡献大概是在1/6左右。
是。
那么1/6左右分摊脱离欧盟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中国跟欧盟跟新的欧盟的这种合作的机会应该是对中国是有利的。那么同样对独立的英国来说也是相对有利。那么说到那个人民币的币值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们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说，人民币因为已经在这个篮子里了，所以篮子里是大家一起联动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再加上前期已经因为脱欧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久了，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各国的央行其实在货币政策上已经做了前期的准备，所以真的如果发生的话，到法律上建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这个已经吸收了所有的这些不良因素，我是这样看的啊。
嗯。钟大钧先生，对于欧洲，对于英国脱离欧盟呢，有些人认为这反而会有助于中国和英国以及中国和欧盟单独来进行经济上的往来，单独打交道。你是不是也持这种看法，还是看法不同？
的确，我认为这个英国脱离了欧洲啊，与中国和他们打交道。这没什么影响，是吧？你原来在欧盟里边，你和他们一块打交道，那么你脱开了，就像你面跟两个人，原来是跟一个人打交道，那么现在我跟两个人打交道，原来是跟那一个团体里边的那几个人打交道，我现在是专门对一个人，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这个局外之人来说呢，这个物一样哈。关键是就有人考虑到是否会影响到人民币哈，这个走出去哈，人民币这个交换协议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个关于这个货币问题，它背后的实质啊是经济贸易往来，因为中国和英国呀，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太大了，是吧？整个进出额双方贸易额达到将近1000亿美元。是吧？那个是占整个欧盟的对欧盟的交易的1/4，啊，所以说这个由于中英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啊如此密切，所以导致这两国这些年的哈是这个关系发展非常好。英国作为金融中心来说呢，他这个把人民币拿到他的这个伦敦套去进行这种互换了哈，对于人民币啊是。是这欧盟国家里首个，是吧？这个和可以换人民币的这样国家，那么实际上这个他就是脱离了欧洲，他的伦敦套的这样作用仍然还是那个在起作用的啊。对人民币的走这个在欧洲的使用交换，还是不受，我想不会受什么影响的。因为这个货币问题，它的背后是经济这个实力说话。你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如果再多的话，那人民币的这种交换啊，是这个互换，这是肯定的哈，在将来都会出现的。所以说我感觉欧洲脱不脱欧啊，和中国的关系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脱了欧洲，这中英之间照样的往来是吧？不脱欧啊，照样还是往来。
嗯，
基本上我是这么看法吧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河南胡先生打来的电话。胡先生你好，你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我在这儿更想谈一下这个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影响。
嗯，
因为英国脱欧以后呢，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英国的解体，第二种情况是欧盟的解体。但是我相比较来说呢，我更希望看到欧盟的解体，因为欧盟解体以后呢，中国对欧洲国家可以有效地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谢谢，再见。
啊，河南这个胡先生从主要是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待英国脱欧的这个问题，不知道苏先生您对这个有什么评论？
因为我是这样看啊，因为
对整个欧洲来说，本身欧洲的国家都是，从它的地域来讲或者面积人口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他一个欧盟来说，当然我们不是有一个意愿希望他是怎么样，那么最主要是看他整个欧洲的发展是有什么样的期望。欧洲的发展如果这样一个联合体的发展的话，那么对于它的欧元体系的稳定是起到相当的作用。那么其实我作为货币来讲，一个如果欧元体系的解体的话，那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们不在乎就是说其他的东西，就是说最主要关注的是影响欧元体系的这些因素，我们是怎样去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保障，这才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是有一个健康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啊，我是这样看
仲大军先生，我们有一位网友通过 YouTube 现场讨论提出问题，实际上他这个问题是对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这个延续。他说，王毅说中国人均收入是8000美元，而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很多找不到工作，或者月工资1000多、2000多的现象，是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人均收入它是一个平均的概念哈，8000美元，这个8000美元是指 GDP， 它是指 GDP 吧？
对对对，
那是 GDP 的概念，它不是个收入的概念啊。这个收入呢，每个月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了业拿5000-6000块钱，在北京啊，有时候还有的好的拿上10000块钱，就非常多啊。这现在年轻人一工作，比我们这老的退休拿的都多得多哈。这个有的高有的低，的确是你要是像那找不了工作的，找不了好工作的话，现在拿个那个在小城市拿个几千块钱，在大城市里就拿个4000-5000块钱，这非常多。这个大学生反映的现在情况，或许他反映的是那个属于这个比较低的、比较差一点的这种情况，也有好的。坦率的现在是上中下，这个是分拉开了一些差距，就是说那就看你在找工作中是怎么样去寻找了，是吧？有的人能找着，有的人找不着，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绝对的，都是说都找不着，都拿个2000-3000，他也不是这样，我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那个这小孩子挣的都比我们都多。呵呵是吧？这个问题那就看个人你怎么找了。他现在中国有些好单位，有些好企业，还有些差的，还有的找不着，那就在家啃着养老族啊，啃老族啊，就吃爸爸妈妈的，这种现象也有。总之就是说，这青年一代啊，他这个消费啊高了。这青年的80后、90后都是这吃货，一个是好吃啊，第二还懒，还不做饭，这个花销特别多。这90后这一代人简直没办法啊！
钟大军先生，您是不是打击面有点太大了？我想70后、80后、90后听到以后会不高兴的。
我现在分析啊，他分析都是这样啊，连吃饭都叫外卖，都懒得就不做饭啊。所以说现在的房屋设计师呢，设计在厨房呢都不设计大厨房，都是小厨房。有些人那厨房对80后、90后没有用，你都不了解现在这代啥青年的这个动态啊。
好的，
就是这样啊。好，
继续回到英国脱欧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网友通过 YouTube 现场直播提出了相关的话题，我来，因为太多了，我来给大家综合一下。第一个就是，英国脱欧会对中国对英出口贸易有什么影响？还有人问，英国会不会出现第二次公投或者否定公投结果？还有人问，英国脱欧对中国大陆进入欧洲市场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英脱欧对中国在英国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请在上海的苏先生来一并解答一下。苏先生，你好。
刚才有几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好像英国脱欧跟那个没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说，先把一个，就是说公投的事情先说。那就刚才问到有没有第二次公投的可能性？那如果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那有第三次，可能会有第四次。那这个就是变成一种儿戏了。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看，应该就是一次公投，就是决定的是怎么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前提。那么后面呢来讲，就说对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个本身在利益上没有什么跟欧盟来说，它脱不脱欧，在这个利益上好像没有任何的冲突。我们跟英国该是怎么样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的关系？那么从某种程度上，从英国独立的角度来出发，可能跟中国的合作的机会会有增加的趋势，也有可能性。那么做到在刚才我有一个信号，我可能没听清楚，是指英国在中国的投资，还是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啊，那这个更这个我相信跟英国在不在欧盟更没有任何关系。该是跟英国的这种不管是技术方面的合作，还是产业方面的合作等等，这个应该在这种协调会变得更加简单化。我可能看法是比较直接一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啊。谢谢。
好的，钟大军先生，有一位网友，他就是担心中国的经济前景，说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崩溃了，有可能诱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吗？我想请你谈一谈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你认为有哪些？
我先说一下英国脱欧的事情啊。英国脱欧啊，这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呢？英国啊，它的确是一个是老牌的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了。它但发展到今天呢，它真需要灌输像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新鲜的血液。你像英国，它这个整个这个是国内的基建投资需要5000亿英镑，中国现在成了英国的投资者。以前以为我们总以为英国对中国的投资很多，实际上中国的投资，英国对中国的投资现在还比不上中国那么一年对他的投资。所以说现在整个中英之间的关系啊是大变了，正好中英之间嘛有一种互相的需求，这就导致了中英啊出现了一种像那种蜜月式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时期。所以说中国和英国，中国在英国的投资会出现什么影响？我想中国的投资在英国会注入新鲜血液似的，给英国经济啊，对英国的各方面啊带来哈、啊、这种比较重要的影响啊。至于说对英国这中国的投资会不会有什么效益啊，有人就是嘲笑说李嘉诚的对英国的投资可能说要受影响啊，我认为都不会说有什么大的影响啊。至于说你后边提这个问题，有人对中国经济担心，我就是那这是完全是无稽之谈。啊，有人去担心天塌下来，那个天能塌下来吗？中国经济能塌下去吗？这是人家这说梦似的，整天不在中国生存，我们一天到晚在中国生活，中国经济哪天吃能哪一天能吃不上喝不上，能怎么着？这些东西啊，我感觉到简直是哈。中国经济一直是在稳健的健康的发展啊，请大家啊不要去担心过的说中国经济哪一天说啊崩溃了，这更是可笑的话。
好的，
因为哪能随随便便就崩溃了？所以说西方有一些奇谈怪论啊，我认为就大家吧就正常一点心理。
好的，
啊、我们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大的经济体了，这么庞大的经济量了，哪能随随便便的哈、啊、就垮下去就停止就死掉了呢？是不是？
抱歉，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钟大军先生，还有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在克利夫兰举行，美国之音派出多名记者在当地进行深入详实的报道。从今天开始，实际上是从昨天开始，每天晚上为您介绍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 另外，星期一到星期四呢，北京时间上午9点到10点，我们连续4天从克利夫兰大会现场进行脸书直播，全方位多角度为您解读这次重要的会议，欢迎通过脸书参与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华裔共和党人看川普与选情，另外一个话题是柬埔寨中国的益友还是利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个星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军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土耳其国营媒体说，当局正在关闭626所私营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这是自上周未遂政变后当局采取的最新镇压行动。这些学校与流亡神职人员居伦有关。居伦在土耳其各地建立学校网络，推行他的教育。星期三早些时候，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禁止前往海外进行学术活动，并敦促在海外的学者尽快回国。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教育部已经在全国范围开除15200名教师，内政部开除了近9000名员工。此前，土耳其财政部开除了1500名职员，宗教事务理事会、家庭和社会政策部以及总理办公室也开除了数百名的职员。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要求1577名大学院长和系主任辞职。此外，安卡拉还拘留了大约9000人，理由是涉嫌参与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未遂政变。在上周的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星期三上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在会议结束后会见他的内阁部长，之后预计将会发布重要声明。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彭斯计划在星期三说明美国为什么应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他为下一届美国领导人。彭斯作为坚定的保守派，被川普选择为竞选伙伴。彭斯曾经数次当选为中西部印第安纳州国会众议员，后来又出任该州州长。在本周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把川普比作广受爱戴的共和党偶像，1980年代两度出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党代会提名川普和彭斯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后的一天，57岁的彭斯在4年一度为期4天的党代会上将发表重要讲话。他们将要在11月份的全国选举中面对前国务卿、民主党籍的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即将揭晓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彭斯计划对观看全国电视转播的美国民众说，在多年的糟糕政策和不善领导削弱了我们在世界的地位之后，在川普政府的治理下，美国将再次成为进步和机遇的灯塔。在彭斯讲话前，3名川普的前竞争对手将在党代会上露面。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尔克、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将在会场上露面，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也将在视频上露面。星期三，一名知名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中遇难。44岁的帕舍尔·舍列梅特是乌克兰顶级在线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理报新闻网的记者。该网站说，舍列梅特遇难时正在车里准备去上班。现场拍摄的图片显示，汽车被烧焦，4个车门都被炸开。乌克兰警察总长德坎·诺伊则说，当局正在把这个案子作为谋杀案调查，使用的炸药 TNT 当量是400到600克。舍雷梅特是亲西方记者，出生在白俄罗斯，但他是俄罗斯公民。他的死亡震动了乌克兰积极新闻界。乌克兰真理网的创办人奥格尔基·贡加泽在2000年曝光了当时担任乌克兰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的腐败丑闻后被谋杀。死难的记者舍雷梅特曾在白俄罗斯做3个月的监狱，并受到骚扰，之后他移居俄罗斯，在电视台工作。他在2014年搬到乌克兰。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呢，来自3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审核并同意下一步如何打击盘踞在最后一个据点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基地参加抗击伊斯兰国会议后表示，这个多国联盟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夺取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最大据点摩苏尔，以及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自称为首都的城市拉卡。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